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
今天你要干什么啦？
就是播报。
妹儿，你看你这么瘦，有什么减肥妙计没有啊？我啊，吃了多少减肥药了，就是瘦不下来。
其实吧，只要你以后每天到咱公司职工食堂吃饭就行了。
啊呜啊呜大口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吐槽嘛。嗨，手机边亲爱的你，你吃饱了吗？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糗事播报，我是自从黑黑黑的意思变了之后都不敢黑其他主播的主播彩彩呀。那不是会出事儿吗？没事儿，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不管别人怎么黑你啊。我在这个微博上写下12月要对自己好一点，结果下面一个声音，12月凭什么要对你好一点啊？12月又没瞎。这是我听到最虐的一句话啊。还比较虐心的一件事呢，就是之前啊一直觉得别人问我你还是学生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特别显减龄显得特别嫩哈，别人把我当成学生。后来听到一句话，你被认为是学生不是因为你小，而是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土。说每个人啊身边都有一个长得丑的朋友，就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我特别尴尬。为啥我没有？有一种帅叫帅的被人砍，有一种丑叫丑的想整容。有多丑哈、啊、就有一次呢，我在大街上走着，这条街呢有一个神经病，他呢就是专门啊拿硫酸泼人，泼一个过一个，泼一个过一个，泼到彩彩了，看了看我，这个人我好像刚才泼过了，好像泼过我了，就走了，幸免于难。这是个段子哈、啊、不过我们遇到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可恶的人，真的有一种冲动想用浓硫酸泼他的冲动，是吧？在这里告诉你，没有用的，浓硫酸不与杂质发生反应。化学啊，好好学，知道吧？关键时刻还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恨化学，垃圾化学毁我青春，拉我总分，伤我自尊。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我们恨化学呢，这句话呢是出自最近在电视上啊热播的一个化妆品的广告，一直呢不屑说这事儿，凭什么给人家打广告哈、啊、直到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呢，说是结构化学基础的作者北大教授周公度呢，他呢发出了一个声明，要告状，状告 CCTV8 哈、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恨化学哈、啊。其实我们恨的不是化学这门科学，而是为什么要拉我们总分。记得当时上化学实验课的时候啊，老师问大家通过这个实验课都学到了些什么，全体沉默，结果我同桌念叨着，学到了试管5元，烧杯15元。在化学课上老师讲这个溶剂溶质它们之间这个关系哈，你还记得吗？他在说啊，一定的这个溶剂只能溶解一定的溶质，就比如说啊，你吃了一碗饭，又吃了一碗饭，第三碗吃下去就已经很饱了，你还能再吃下去吗？结果台下有个学生弱弱地说，老师还有菜吗？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是两顿。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有点饱、半饱、七分饱，我只知道老娘还没撑死，继续吃啊。你这种人啊就应该在食堂吃饭，提前把要吃的饭跟菜打好，没得吃了吗？食堂不是也是按点关门，不关门你也没菜了吗？不过比起在食堂吃饭，我还是喜欢在家吃饭，因为在家吧，米饭续杯免费。真的，有时候给饭面子，完全是因为菜啊。 现在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大家吃的呢也好了，天天大鱼大肉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嘴上过瘾了，但是想没想过伴随而来的可能是这种肥胖啊、三高啊等等等等的身体问题。只有我们多吃绿色蔬菜，才能平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对吧？这就是你们食堂不放肉的理由吗？真的，有一天这个公司食堂啊是紫菜虾米汤，就突然觉得我们老板下了血本了。这个打这个食堂的汤啊，一个桶一个桶装的，打之前一定要拿那个瓢上下翻腾翻腾，这样才能捞到下面稠的多的哈。像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个同事嘛，他今天中午吃完饭回来跟我说，哟，我没想到咱们公司这个伙食还挺不错的啊，紫菜鸡蛋排骨汤。我说那是因为师傅越来越懒了，桶都不洗啦。有一次去食堂打饭嘛，问这个卖汤的大妈还有番茄蛋汤吗，他说你等一下啊，然后就见他从隔壁卖菜的窗口舀了一勺番茄炒蛋丢到了胡萝卜汤里，搅了搅盛了一碗给我。最奇葩的食堂的汤啊，还是食堂的鸡蛋汤，撒了一裤子吧，干了一点痕迹都没有。食堂菜是我国的第九大菜系，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烹饪方法呢有瞎他们炒、乱他们炖，主要特色以不放肉不放油而闻名全国。不，肉在油里，油在肉里，最高境界你不懂。像这个佳期就经常抱怨我们单位食堂大妈她做的饭不好吃啊。终于呢，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呢，我们领导怪叔叔勇于出头，向大妈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并让大妈保证今后的饭菜口味。从那以后，大妈将开饭时间延后了45分钟。从那以后，抱怨声没有了。大家都说大妈的做饭水平提高多了，这是为什么呢？以前上学的时候嘛，有一次我们学校呢就竞选最好的饭堂大妈哈，就是得第一名的给多少奖金，我们大家特别积极认真的选自认为这个最好的食堂大妈，结果第二天竞选的第一名的阿姨被开除了。那多么悲伤的故事啊！特招食堂大妈一名，盛菜大妈一名，要求手会抖。新开学的时候啊，一个学生跟另外一个学生说：“新学期新气象啊！哎，你发现没？今天这个菜的分量明显比以往多得多啊！我们提的意见总算是得到重视了啊！”另一个同学说：“别想太多了啊，师傅放了两个月假，手有点生。”这有时候抖的这个菜啊，愣是把鱼香肉丝抖的就剩下鱼香了。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嘛，是土豆炖鸡块，阿姨咬上来满满的全是鸡肉啊，我喊了一声阿姨不要抖，只见她手腕顺势一抖，只剩下两块肉了，然后她淡定地说，你看你吓我一跳，都抖掉了吧。手抖大妈来打饭，奇葩料理推黑暗。今天糗事播报，我们就一起来说说我们说这个食堂打饭啊，食堂吃饭，食堂糗事。有一次呢，我去跟小黑啊两个人在食堂吃饭嘛，阿姨特地给我多打了一块鸡翅啊，其实作为女孩子真的吃不下那么多的嘛，但是就觉得阿姨打给我了有面子。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刚好从里面走出来，我呢就想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就跟阿姨打招呼说，谢谢阿姨，你给我多打了菜，你真的对我太好了。阿姨听了之后乐呵呵说，呵呵，没什么，看你长得黑又粗壮的，不多吃点下午会饿。 有一次呢，我跟这个食堂大叔指责的啊，你说说这个香芋吧，也太不新鲜了啊，一看就是前几天卖剩下的。大叔摇摇头，深沉地说，世上所有的香芋都是久别重逢。有一次啊，因为这个厨房的师傅呢，把红烧土豆放多了酱油，于是这个看起来特别黑。结果一同事来打饭，瞅了半天，师傅说：“嗨，有啥大惊小怪的？没见过非洲的土豆吗？”有一天，这个食堂的饭呢有点硬哈，调调去打饭，跟阿姨说：“阿姨，我要吃软饭。”结果阿姨说：“哟，一看你这孩子长这德行，你就吃不了那碗饭。”有一次我打饭的时候看到蒸饺了嘛，阿姨给我来两个烧麦，阿姨说：“好嘞。”麻利的给我两个春卷，刷了我1块钱。我想我们应该都是有心事的人吧。心事啊，有一次打饭嘛，看到这个白菜也不错，海带也挺好的。我是选这个白菜呢还是选海带呢，就纠结嘛，白菜海带，白菜海带。然后阿姨到我了，问你要点啥呀，我直接脱口而出，我白带。然后全部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有时候就觉得这个食堂挺坑人的，比如说我来这个肉末豆腐一份，大妈说好呀啊，我说大妈，这个有豆腐，这个肉末呢？大妈说谁说肉末啊，肉没豆腐，肉没豆腐，肉没豆腐，没豆腐，懂吗？肉没豆腐，只剩下豆腐了。后来有一次我们食堂改革嘛，就把这个菜跟饭都做成这个盖浇的了哈，比如说糖醋里脊盖饭，虎皮辣椒盖饭。有一次啊，我跟佳琪去吃嘛，他点了一个水煮肉片盖饭，我为了省钱嘛，我就点了个凉拌黄瓜盖饭。结果发现吃完我的价格跟这个佳琪的水煮肉片的价格都一样，都是8块钱。我就质问老板，我说你们这黄瓜有这么贵吗？结果老板说，这黄瓜里面这个蒜贵，大蒜价格是贵哈。不是，那也不能这么坑人啊，多后悔啊。你身边有没有小伙伴吃这个虎皮青椒只吃里面的这个肉不吃外面青椒的，然后喝汤只吃骨头不吃外面汤？
为什么食堂阿姨啃完肉之后把骨头扔回汤里呢？因为喂的是你们学生狗呀。
阿姨，你竟然把啃完的骨头再扔回汤里，你能再恶心一点不？阿姨说可以啊，说完呢把头探到了汤里，像狗一样喝了起来。行了，对这事知足一点吧啊，这个骨头汤里居然有骨头，这是好事，说明还不错，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还有骨头汤喝。依然收听到的是周二的糗事播报，我是彩彩啊。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食堂，食堂的饭，食堂的阿姨。当时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说啊，你们扔掉饭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多么对不起辛苦的农民伯伯。当时我就想啊，食堂的饭做得那么难吃，他们也对不起农民伯伯啊。你说这绿油油可爱的菜能做那么难吃，怎么可能不剩啊？那食堂阿姨她炒的那个猪肉，我都觉得那头猪死的冤。我们吃不完对吧，也不剩，我们又拉回去喂猪。哎，不对，有一次李小妹呢去食堂打饭，结果啊她看到这个米饭里居然有6只蟑螂，他怒气冲冲的来到打饭窗口，重重的把不锈钢的饭盒往窗台上一摔，看到没啊，
六只蟑螂。
那时候喧闹的食堂静了下来，大家都注视这里。只见打饭的师傅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地把小妹的饭盒往外一推，然后说，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集齐七只蟑螂才能换一个豆沙包。是啊，昨晚我在食堂看见大师傅在吃泡面，就突然觉得好心酸。我好像明白点什么啊。有一次在食堂吃早饭，吃了一口包子，感觉这包子不是特别好吃，就问食堂大妈，今天包子怎么没有昨天的好吃呢？大妈回忆一下，疑惑地说，怎么会，这包子就是昨天的。有一次我们在办公室逮到了一只小老鼠，大家商量怎么解决掉它。当时佳期说，我们用老鼠夹夹死它吧。李孝清说，你这太血腥了啊，干脆我们给它喂老鼠药吧。直到调调说，你们这么做太没意思了，要不我们把它放到咱们食堂活活饿死它好了。后来我们公司呢就引进了两只猫哈。在我们公司三楼的会议室有两只喜马拉雅猫哈，最近呢给两只猫正在征名。我想着这两只猫刚好叫我们两个老板的名字嘛，这样都有即视感，每次加班的时候想一想，老板还在公司。每次想去逗猫玩的时候可以说，我去跟老板开个会。当我这么提议之后，我就被老板踢出了我们群。大家有没有给我们公司新来的两只小猫啊取名字，创意名字可以写到这期节目评论下面，也许老板就看到了。将功赎罪吗？对，我们公司这两只猫啊都是公的，好基友哈。食堂呢，如果是跟着自己心爱的小情侣哈，两个人哈一起去食堂吃饭，其实还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呢，看到一对情侣，他们互相的喂饭啊，当时肉麻的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你说你没事看他们干嘛。我过去就说，你们大庭广众之下能不能别秀恩爱啊。结果那男的跟我说，怎么的，饭这么难吃不喂能吃得下去吗？好像挺有道理啊。有一次食堂打饭的时候啊，前面呢有个男同学，轮到他的时候呢，他就问阿姨还有肉包子没，阿姨说没了，结果他指着旁边碗里说，这不是还有两个肉包子吗？阿姨瞥了一眼说，那是给我儿子留着的。结果我前面那男生哈冲着阿姨一笑，叫了一声妈。小白呢说，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食堂的电视放着轻功剧，吃完饭我一室友就问我们谁有纸，我们还没回答，只听见电视里一声悠长绵软的声音，皇上有纸。然后我们就笑喷了。郭子呢说，刚刚在食堂吃饭，听到后面一哥们说，我干了你随意。我回头一看，他们俩人端着小米粥在那儿碰杯呢。你这么难吃的饭，不搞点情趣的事情能吃得下去吗？是吧。现实生活呢说，他有一天啊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这个时候一个找不到空位的美女坐在他对面，顿时呢他就紧张起来，但是为了不失态啊强装镇定，本想文雅的吃一口饭，一激动手机给吃嘴里了。谢海鹏说，中午去吃饭不小心咬舌头上了，我啊的一声，兄弟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疼得实在说不出话，指着桌子上的饭又指了指嘴，往地上吐了口血。结果那二货哥们儿当时大喊道，大家都别吃了，菜里有毒。吃饭咬到舌头的滋味，哎呀、哦、 Lisa 说，早上在食堂排队打饭，看到前面一美女啊，就站在她后面，美女一个转身，悲剧了，我的稀饭华丽丽的就倒得满身都是，这女孩一脸不知所措，我当时压住怒火准备回宿舍换衣服，结果这个时候女孩居然开口了，她跟我说，你赔我稀饭，哥还没找你事儿呢。正在讲话呢，他也留言啊，说有一次啊买饭，一姑娘没端好，热汤泼了我一腿，然后这姑娘马上返回餐台，我以为她要去给我拿点纸呢，结果她居然说，师傅加点汤。子不语说，有一天呢，我去食堂买早餐，走到卖包子的窗口，对阿姨说，阿姨我要两个肉包，结果里面那个人冲我大喊道，我也是这里的学生，然后我就说，对不起同学，不小心把你看成卖包子的阿姨了，结果那个人气得要吐血了，说我是男生。莫林峰他说，晚上呢跟同事一块在食堂吃饭，突然一哥们从菜里夹出了一根头发，闻了其中满满是飘柔的味道，结果另一哥们闻了闻不满地说，这呀明明是傅炎洁的味道吗。哎，后厨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你说有可能发生没。百味说，昨天我去食堂打饭，二货朋友问厨师有什么菜，厨师说家常豆腐，结果他说家常的那有多长啊。还是正在讲话留言说，最近食堂不允许用现金，有一天呢一哥们儿去打饭，掏出了一张20块，打饭的阿姨摆手说不收，那哥们儿直接愣了一下说谢谢，然后拿着饭就走了。微包客说，儿子大学第二天就跟我抱怨学校伙食太差，跟猪食一样，我一气之下怒骂他，外面不比家里，你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不要这么挑剔和娇气，再说了我在你们学校食堂当厨师吗。我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那是鸟粪。
哎呀，食堂打饭排队也是一件挠心的事儿哈。像我们单位吃饭就比较好，好什么？对呀，排的不长，但是很粗。靠挤的吗？想当年我们高中啊，食堂排队，高一的不排队还占座，把高三的给惹毛了。一次课间，副校长就批评高一的新生啊，集体罚站。高三啊是幸灾乐祸，集体鼓掌，于是也被罚了。只剩下高二的同学默默走回教室，因为就都已经憋出了内伤。小冲冲的留言就说了啊，大一的学弟学妹们抢饭不要太嚣张了。你要知道，你们一三级的学长学姐们大多数是属猪的。因为学校食堂这个抢饭啊比较严重，导致很多学生可能吃不上饭啊。后来呢调查是因为有外面的就是非本校师生啊在学校用餐嘛，所以这个学校的食堂门口啊挂了一个牌子，禁止民工在此用餐。这规定一出啊，在校生们都特别遗憾，因为以后没有办法再天天见到已经毕业参加工作的师哥师姐了。这歌闹吗？因为这几期节目有朋友投诉啊，歌太缓慢了，听着要睡着了。那只好这样了啊。其实这首歌特别魔性啊，前面精彩的你错过了，我给你重新放一下好不好？你听一下啊。你听清楚没？一二三，一二三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给写歌词的人跪了啊！ 这么着我也能当作词家呢。继续看留言，可乐妈咪呢说，我们公司啊包吃住，但是大锅饭实在太难吃了，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外面流动的小摊上买了碗炒面，正准备吃呢，门卫大叔过来告诉我说，这个小贩用的这个是地沟油，笑死哥了，地沟油起码还是油，我们公司食堂油呢，油呢。糗事播报，尽情吐槽哈。李瓜呢说，工地食堂伙食太差了，晚上下班打完菜回到宿舍准备开吃，这时啊老王打完菜进来看了一眼说，兄弟走出去吃，说完端着菜就出去啊，我当时那个高兴啊，想着可能会出去吃好的嘛，走在外面顺便把手里这个饭菜就倒进垃圾桶了，抬眼一看老王坐在板凳上吃得津津有味，我说不是去饭馆吃吗，他说什么去饭馆啊，我是说屋里热在外面吃凉快。于鹤说，在我们项目部三年，早餐永远是三样换着来的，馒头糊了的炒饭，清水煮的没有味道的面条，好心酸呐。小白说，我们大学门禁卡跟饭卡是一张卡，刚换的门禁卡特别的贱，自动读取饭卡余额，超过100就会说土豪请进，低于50就会说屌丝请充值，之前没做过土豪的我也是醉了啊。挖鼻孔呢留言说，昨天一哥们儿请我去他家吃饭嘛，那哥们儿老妈退休前呢是食堂大妈，吃饭的时候啊他向我秀了一手的绝活，闭着双眼舀起一勺宫保鸡丁，不到3秒钟把鸡肉全抖了下来，只剩辣椒了，我去，功多一熟啊。这位我爱的他叫吴亦凡的朋友留言呢说，有一天啊在食堂吃饭，结果啊前面呢是一个刚刚入学的学弟哈，然后呢我一着急呢，就在他要完午餐刷卡之后，在食堂阿姨给他饭之前把他要的饭一把抱走，留他一个人在风中凌乱着。你欺负人啊，欺负人偷偷的别告诉我哈，我会告状的，昭告天下。逝水流年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早饭是馒头和稀饭，因为比较懒一次就多拿几个馒头，吃了一会儿就剩我盘子里有一个馒头了，我看到大家伙眼睛盯着馒头放着光，我顺手就把馒头拿起来舔了一下放回盘子里，以为就没人拿了，没想到我同学拿起来在我惊讶目光中把另一面也舔了，我瞬间就给跪了。其实你以为你没舔的馒头就真的那个不恶心吗？乔叶说，学生时代食堂打饭很挤，我呢先把一只胳膊挤进去，不想感觉有人递东西到我手上，我收回手一看筷子，原来有哥们以为我需要一双筷子呢，太有爱了。这位叫程序员袁程序他说，在食堂打饭，阿姨给了一个特别小的鸡蛋，比柴鸡还小，我就忍不住抱怨说是鸡蛋太小了，结果阿姨说再小也是鸡下的蛋啊，我瞬间觉悟了，无言以对啊，不是鹌鹑啊。不赖说，今天中午我满怀着喜悦去食堂吃饭，到了食堂才知道菜多么垃圾，比如豆腐角儿、豆角儿还带冬瓜，看起来豆腐角好像好一些，可悲的是我碗里的豆腐角才两个，因此饭吃得很慢，去打汤的时候汤没了，这时老师看见桌上还有别人扔掉的菜，于是就叫我把那些扔到桶里，此时我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啊，下次去早点啊。对方正在输入呢，他说啊，有一次呢去食堂打饭啊，点的木须肉，但是一点肉都没有，就说老板我的肉呢，结果老板说，小伙子这个黄瓜炒鸡蛋也是3.5块啊，也是3.5块。 Miss T 说，初中时候呢我是化学课代表，如果有实验课的话，老师就会先让我把实验器材带到教室里，有一次讲的是红磷白磷的燃点，上课前我就偷偷留了点红磷， 上课时就放桌子上，我一同桌想点，我说点不着，白磷能点着，红磷还能点着吗？于是他拿打火机把那一撮红磷点着了。你没看见那红磷燃烧什么情况啊？立马烟就冒起来了，扑都扑不灭，关键那个气味还不好闻。一开始全班都在笑啊，最后都跑出去了，从此我在学校就更出名了。哎，还好化学老师没有追究我的事儿，好巧。求的呢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刚才去学校澡堂洗澡，洗了一半突然停电了，顿时一片漆黑，然后大家都在抱怨嘛，突然有人喊了一句小心菊花，然后澡堂全乱了。任我遨游留言说，前几天去学校澡堂洗澡，计费器坏了，一秒一毛钱，几分钟花了40多元，心疼就安慰，下次给这个饭卡里少充点钱哈。看到的是一个小小悲催的故事留言说，我大一的时候呢被迫参加3000米跑步，好多人都没跑完，我还好就坚持了下来，最后两圈的时候边上的学长就拿出手机要拍我，嘴里还喊嘿哥们儿笑一个，然后边上另一个学长说还笑呢，没看人家都要哭了吗？我在旁边听着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呀、啊。在上海待久了啊，听这上海话的歌哟，居然能听懂了。彩彩彩彩说，你能理解大学有早晚自习吗？能理解天天有早操吗？你能理解大学还固定座位吗？你能理解大学每天满课吗？你能理解我们大学男女比例10:1吗？我能理解啊，我们大学每天早上6点起来要跑步的，我能起来的动力完全是因为食堂的早饭这个包子。断肠贼子说，我们学校晚上11点多说查卫生，要把被子叠好，然后睡了的我们又苦逼起来了。11点多你们不该断电吗？背影老公上期留言说，我们大学宿舍楼道里面因为垃圾堆的太多了，每到夏天就会发育出白白胖胖的蛆，好可爱呢。唐唐唐亮说，一天一宿舍的兄弟跟女友在我们宿舍正准备啪啪啪，结果我就推门而入了。宋小天说，上大学时候班里清一色的娘子军，我充当了班里的汉子，保护着众娘子们呢，哈哈。哎呀，替你担忧啊。不是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嘛，说一个变性的男的哈，他变性成女的嘛，但是因为犯罪了嘛，被关在男子监狱嘛，结果就被什么什么。其实就他这样子，如果关到这个女子监狱，也不会特别幸运。最美的时光说，初中的同桌啊，那时我们都属于学渣型的，每天下课他都会去小卖部买零食，上课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偷吃，然后我也偶尔就会了，现在想想哎，醉了。风大水说，现在4-6级不是 AB 卷是花卷，一个考场有3套10卷，不仅选项不一样，题目也不一样呢。悠悠悠 CA 说，大一有一次我们班和另一个班辩论赛，对方二辩说着说着就成为我们正方的了，说的我们都拍手叫好，事后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班派过去的间谍呀。Yes 先生说，与同学最惨的一幕就是刚要到他后面玩爆菊，结果他突然一转身戳断蛋上了，永远忘不了被追了满操场3-4圈的感觉。大土豆说，学校怎么可能是硬卧呢，硬卧都有空调了，不说有点冷，继续睡吧。哎，最近还看新闻啊，说一个大学这个女生宿舍窗户外面嘛，小鸟筑了窝哈，天冷了嘛也不敢关窗户，怕破坏鸟窝哈，好有爱啊。心似苍井空似水说，我们学校建在填海的地方，教室在最顶层，海风一吹冷热都成狗了。亲爱的彩彩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弄了一个排行榜，是去图书馆借书的排行榜，我也经常去借书，也就是一个礼拜去一两次，竟然上榜了，还是前10，学校几万的人呢、啊、 520131314说，大学就是到了大四才知道什么都没学到，于是用读书无用论来自我安慰。赵岩说，大学生就是大概当一下学生吧。施木来说，史莱姆，他说就是有时候我读一些字儿，就看着看着就两个字儿三个字儿就顺序就读颠倒了。上期节目好像也是读一个人名读错了哈，道个歉哈。他说，我同学问我，你数学书语文书英语书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捞哪个？我选语文书，猜猜你呢？因为 语文最好学是吗？我跟你不一样，我一定选数学书，因为数学书空白地方多啊，书上都被我画满了各种样的插画，掉水里我多心疼。唱破音了，猜猜你还有资格说人家唱歌。最美的时光说，我逗逼的初中朋友啊，跟一个老师吵架，吵完不解气啊，越想越恨，于是操了把剪刀，把老师种在学校操场的向日葵全部剪成了正方形。归因有声说，我们学校男女比是北少林南峨眉，东边有个桃花岛。顶灯说，大风起兮云飞扬，感恩节里感谢娘，黄河有水自然黄，天朝孩子更爱娘，有车有房缺新娘，才是个好姑娘。其实我来交公粮，不给进门找二房，挖掘记住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天苍苍野茫茫，青山总在绿水旁，看我如意金箍棒，一时激起千层浪，火红心滚滚烫，满腔热情无处放，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说这个武松武二郎，武二郎本领强，打死老虎没商量，再把老虎肩上扛，大口吃肉就是香，假期淘宝卖红肠，十九段子就是黄，校亲搞基成伪娘，飞来是个自恋狂，小妹声音加了糖，波波大嗓下出响，调调声小似嘟囔，唯有彩彩好凄凉，几张照片到处藏，看不到啊心好痒，黑扁大伙又何妨，嘿呀，哎呀太棒了啊，谢谢你。笑点笑说，有一次跟老公吵架，气得没话说了，最后蹦出一句话，你根本不喜欢我，每天听彩彩说话比听我的说话声还多。老公着急回复道，你不也一样吗？洗澡听，化妆听，走路听，哼。谢谢啊，不是你总是这么听，听得过来吗？不是还够听吗？在这里呢，向所有反复听我节目的朋友致个敬哈、啊，也许你不走心，但是我唱歌走调啊，这哪跟哪。青玉说，每次听到这个结尾的音乐感觉像催眠曲，略忧伤，因为大半夜的我听了那么长节目居然还没写完作业。希望我们老师多给你布置点作业，这样你每次就能听完我节目了。好啦，开个玩笑啊，谢谢所有好朋友们支持我的节目，我的微信公众号采采采是采访采，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更多的段子我就发在微信上的番外篇了。其实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好大大鸡排啊，我喜欢吃可乐鸡翅。我妈做的，再会啦。
一个不会化学的厨师不是好食堂大妈。
喂，来，特别要感谢这期糗事哈，前面也没有念到名字，也同样提供的，其实可不公平了是吧，人家这个段子写得好放前面，结果名字要放到后面念。知道这叫压轴吗？谢谢远哥苏前影，还要感谢到的是蒂夫小白、七月九、小花、一只喵、谢剑锋、大土豆、十多皮的苹果城、路飞、谢雅你的微笑，还有子不语、单身小色狼、地狱来的使者、可惜我是水瓶座、小孙、马家龙、银教授、果十九，还有犹如雨天、灯火阑珊、假装轻浮、番茄、侯立东、郭子、现实生活、谢海鹏、 Lisa、 好了，后面的节目就读到了风月飘絮。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是行了，结束今天节目啦。下一期呢是在段子来了更新，喜马拉雅上面搜索段子来了收听更多，再会啦，拜拜。
其实海豚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只要被人们抓住，就会训练人们站在池边把鱼扔给自己吃。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请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客户端。
喜马拉雅，听我想听。